你知道吗？平时我们阅读古代文献，或者说阅读任何那种经典的古老文本的时候，我们脑海里总会浮现出一种非常线性的画面。
就是那种从头读到尾的感觉，对吧？
没错，就像是在看一条笔直的高速公路，你翻开第一页，然后就是顺着作者的思路一路读到最后。
这确实是我们最习惯的一种单向的信息接收过程。毕竟我们从小受到的教育，基本都是习惯了这种顺藤摸瓜式的阅读嘛。
确实是这样，但是如果说这种阅读方式从一开始就局限了我们的视野呢？
你的意思是我们错过了什么东西？
对，就是如果你手里拿的其实根本不是一张单向的行车路线图，而是一张怎么说呢，布满了密密麻麻超级链接的三维全息网络呢？
哇哦，这个比喻很有画面感。
欢迎你加入我们今天的深度解析。今天我们要带你揭开隐藏在古代文献中最令人惊叹的文本密码。
绝对是一场非常烧脑的思维探索。
是的，我们今天参考的核心素材是马修·哈蒙博士关于古代文本互联网的研究。不管你的个人背景如何，今天摆在你面前的任务是一场纯粹关于如何进行终极深度阅读的大师课。我们要一起看看古代作者是怎么通过那种极其复杂的交叉比对来构建庞大信息网络的。
这确实是一次极具启发性的旅程，尤其是在今天这个信息大爆炸、注意力极其碎片化的时代，去探究古代作者怎么在无任何现代技术辅足的情况下做到这些，真的是太让人惊叹了。
他们连维基百科都没有啊。
对，连纸张都少得可怜，但他们却能巧妙地把不同时空的信息折叠进短短的几个句子里。了解这个，绝对能彻底改变你处理复杂信息的视角。
好，那我们就直接切入正题。要看懂这些古代作者留下的密码，研究资料指出，我们需要掌握两把钥匙，也就是两种不同的语境。第一把叫做横向语境。
横向语境，这个相对比较直观，它指的就是文本本身的文学环境。
就是上下文，对吧？
没错，当你读到一句话时，它的横向语境就是它周围的段落、它所在的章节、整卷书。甚至是这卷书在整个历史文献中所属的更大板块。
就像是我在看地图的时候，不仅仅盯着这一条街道，而是要了解这一条街道所属的整个街区布局。
就是这个意思。如果你把自己想象成正在阅读时的一名探险者，横向语境就是你脚下所处的地形。
这个很好理解，但我觉得这只是基础，对吧？真正让古代文本变得立体，甚至有些烧脑的，应该是第二把钥匙。
对，第二把钥匙叫做纵向语境，这才是真正的魔法所在。
纵向语境怎么解释呢？
纵向语境是通过暗喻或者说直接引用，将历史长河中不同时代的文本紧紧缝合起来的纽带。资料里用了一个非常生动的比喻，就是滚雪球。
滚雪球，在山顶滚雪球那种。
是的。当你在山顶把一个小雪球推下坡，在它往下滚的过程中，它会不断积累新的雪，变得越来越庞大嘛。
体积越来越大。
文本的意义也是一样的。当后来的作者引用前人的话语时，这个意义并不是静止不前的，而是在历史的推演中不断累加的。
停停停，让我稍微理一下这个思路。这个听起来，真的非常像漫威的电影宇宙啊。
哈哈，漫威宇宙怎么说？
你看啊。如果用这个来类比的话，横向语境就像是我正在看一部独立的钢铁侠电影，它有自己的主线剧情和周围的环境。
对，一部独立的电影。
而纵向语境呢，就是里面隐藏的彩蛋，它直接连接到5年前的另一部电影。不仅如此，它还把之前积累的所有情感、背景故事，甚至之前的物理法则，全都打包带到了当下的场景里，是这样吗？
这个比喻太贴切了。你不仅看到了眼前的这一幕，你还被要求去调动起以前所有的记忆，
感觉在给大脑做内层升级一样。
确实，而且我们要知道，古代作者之所以这么依赖这种网络，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当时的现实条件限制。刚才你也提到了，那个时代羊皮卷或者沙草纸那是极其昂贵的，书写空间绝对是寸土寸金。
对啊，他们不能像现在的书那样在页角标注说，此处请参考某某书第三章。
他们根本做不到。他们没有奢侈的篇幅去写详细的背景介绍。另外，当时的社会是一个高度依赖口述和记忆的文化传统。
就是大家基本都能背下来那些经典。
没错。 听众们从小就将那些经典文本背得滚瓜烂熟，所以作者只需要抛出一个特定的词或者一个熟悉的短语，就像敲响了一口特定的钟，
听众的大脑里立刻就会产生共鸣，自动补全背后的所有背景信息。
完全正确。
哇，既然我们理解了这种彩蛋和敲钟的机制，那让我们把这种思维放到具体的历史事件里去检验一下吧。我们来看看旧约里的一个经典案例，所罗门王的陨落。
这个例子非常经典。
大家都知道所罗门王以智慧著称，但他晚年却好像失去了理智。列王纪上里面直白地记录了他娶了许多外邦女子，列出了以东人、西动人、赫梯人等等。而且文本里特别提到他有700个妻子、300个妃嫔。最终这些妻子诱惑他的心偏离了原本的信仰。
如果我们只用第一把钥匙，也就是只看横向语境的话，这段记录其实被放置在整个所罗门衰败的叙事中，
就是一个普通的历史故事呗。
对，如果放得更大一点，它是从约书亚记到列王记这段宏大历史叙事的一部分。在这个层面上看，它只是一个关于权力腐化和英雄迟暮的常规故事。
是的，通常我读到这里可能只会感叹一句，哎，一个拥有绝对权力的君王沉迷于后宫，最终导致了国家的衰败，听起来就像个典型的大男主历史剧走向。
但是当我们要插入第二把钥匙去寻找这段文字背后的纵向语境时，故事的性质就彻底改变了，
开始出现彩蛋了。
没错，这段关于所罗门妻子的简短描述其实精准地踩中了古代律法的几个重要雷区，
也就是他之前滚下来的那个雪球里的雷区。
正是如此。首先，文本刻意列出了这些女子的国籍，这直接关联到非常早期的申命记和出埃及记，那里明确禁止与周围不信仰同一种神明的外族通婚。
因为这必然会导致信仰的偏移，跨信仰通婚，这是第一条红线。
对，其次，那个数字。
等一下，这里有个很重要的问题。那个700个妻子、300个妃嫔的数字，难道不仅仅是为了给读者一个那种耸人听闻的八卦数字吗？我以前一直觉得作者就是想渲染他晚年有多奢侈堕落，难道这个具体的数字本身也有弦外之音？
绝对有，这根本不是单纯为了提供一个茶余饭后的八卦或者炫耀后宫规模，它其实暗指了《申命记》里一份专门写给未来君王的行为准则。
君王行为准则里面写了什么？
那里面白纸黑字里写着，君王不可为自己多立妃嫔，恐怕他的心偏邪。而且不仅如此，所罗门的通婚名单里还包括了摩押人和亚门人。
这两个民族有什么特殊的背景吗？
在更早期的文本里有明确规定，因为这两个民族在历史上曾经背信弃义地对待过以色列人，所以是被严格禁止进入集会的。事实上，后来其他的历史书，比如尼希米记，在批评当时的人娶摩押女子时，使用的完全是同一套文本网络。
原来如此，所以当作者写下这些具体的国籍，还有700个妻子这样的数字时，这并不是一本普通的流水账啊。
那你觉得它是什么？
这实际上是一份基于古代宪法的犯罪记录清单呢。作者是在说，所罗门是一个精通律法的智者，他完全清楚这些法律，他这是明知故犯。
你完全看到了问题的核心，这就是纵向语境揭示的深层严重性。
作者根本不需要长篇大论去谴责所罗门，
对，他只需要触发这些纵向的连接，古代的读者在脑海里自然就完成了这场审判。
这太厉害了，几百个字就把一个人在法律、信仰和道德上的越界交代得清清楚楚。
这就是古代文本网络的力量。
刚才我们看到了作者是怎么利用这种文本网络向后追溯，去给一个历史人物定罪的。但是如果他们用同样的方法去引出一个全新的人物呢？
这也是非常常见的手法。研究材料里提到，新约里马可福音的开篇就展示了这种操作。
啊，对，但是有趣的是，它似乎带着一个常识性的错误。
这可以说是文本互联里最精妙的设计之一了。让我们来看一看马可福音的第一章，这也是个很好的机会，看看你是怎么运用刚才学到的分析技巧的。
好的，我来试一下。马可福音开篇是这么写的。 正如先知以赛亚书上所记，看呢，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前面预备你的道路。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听起来非常顺畅连贯。
对，表面上看非常完美。
但是如果仔细研究一下文献，就会发现一个大问题。马可明确说他是在引用以赛亚书，但第一句话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其实出自另一位先知马拉基的记载。
没错，这是一个经常被指出的所谓错误。
第二句才是以赛亚书的内容啊。所以马可作为一个这么重要的记录者，难道是在开篇第一段就引用错了吗？
这种表面的矛盾其实是古代文本最喜欢用来吸引读者深入挖掘的诱饵。马可绝对没有犯错，相反，他是在展示一种极高段位的文本编织技巧。
你的意思是，他是故意把这两个不同时代的人的话混在一起的？
应该说，他极其敏锐地察觉到了这两个文本之间本来就已经存在的联系。
本来就存在？
对。如果你去读马拉基写的那句话，你会发现马拉基在写下我要差遣我的使者的时候，他自己本身就已经在暗用以赛亚书里关于在旷野预备道路的内容了。
哇，也就是说在马可动笔的几百年前，马拉基就已经把这两段文本绑定在一起了。
是的，所以马可只是顺水推舟，直接打包引用了这个已经存在的连接包。
天哪，这个雪球滚得真够远了。
而且这个意义的雪球滚得比这儿还要深。
还能更深？
当然，如果我们继续沿着纵向语境往更早的历史挖掘，以赛亚书里的那句话其实又借鉴了更古老的出埃及记。在那里上帝说，我要差遣一个使者在你们前面引路。
长老让我停一下，我记得出埃及记里说的那个在前面引路的使者应该是指超自然的天使吧？
核心的转换就在这里了。在古希伯来文和古希腊文里，使者这个词儿是多义的，它既可以指天使，也可以指人类的信使。
哦，我懂了。
在出埃及记的语境下，它显然是指天使。但是当以赛亚和马拉基借用这个词的时候，他们把它转化为了一个人类使者，一个将要来预备道路的先知。
所以马可是完全捕捉到了这种从天使到人类先知的身份转换，然后他把这些线索全串联了起来。
精确。而且当他通过纵向语境把马拉基、以赛亚和出埃及记全部绑定在一起的时候，发生了一件如同化学反应一样的事情。
什么反应？
这种纵向的连接瞬间激活了所有这些被引用文本周围的横向语境。
纵向激活横向，这听起来就是在输入某种启动代码一样，能再具体解释一下吗？
我们可以看几个细节。想象一下，当马可在他的开篇写下福音，也就是好消息这个词时，这绝非随意的遣词造句。
这也有讲究。
当然，在古代，希伯来文文本曾被翻译成希腊文，也就是学者们常说的七十世译本。在那个译本的以赛亚书中，正好就是马可引用的那句话的横向语境里，使用了宣告好消息、宣告福音的同一个动词。
也就是说，马可连开场的用词都在遥相呼应他所引用的那本古书的上下文。
还不止这些呢，马拉基书的那句话，他周围的横向语境里明确提到了将要来的一位先知以利亚。而你在马可福音里继续往下看他的横向语境，谁出场了？
施洗约翰出场了。
对，他穿着骆驼毛的衣服，吃着蝗虫野蜜，这正是旧约文件里以利亚的经典装扮。
这里才是最有趣的地方啊，发现这些细节真在让人拍案叫绝。这说明这些古代作者绝对不是在做外科手术式的断章取义。
他们不是随便找一句听起来很酷的话切下来贴到自己的书里。
对，他们是在借用生态系统。这就好比就像是在一张数字地图上丢下一个图钉，这个图钉不仅标记了一个确切的坐标，它还把周围整片街区的路灯全都点亮了。
这个比喻太棒了，点亮了整片街区，
是吧？你不仅看到了那一句话，你还看到了那个先知的穿着，看到了福音最初的定义，甚至看到了它背后的整个世界。
顺着你这个绝佳的画面感继续想，那个图钉不仅照亮了街道， 他还向读者传达了一个信息，当出埃及记里承诺我的同在必和你同去的时候，那份沉甸甸的誓言现在通过这个网络已经完全倾注到了马可即将展开的新故事里了。
哇，这太迷人了。不过研究资料也指出，这还不是古代文本最复杂的形式。
是的，这还只是开胃菜。
从刚才单一的文本链条，我们现在要进入一个更复杂也更震撼的维度，文本念望。这听起来就像是一张巨大的蜘蛛网。
如果说前面的例子是一条线上的几个节点，那么文本网络完全就是一个错综复杂的三维形系。我们可以看看研究中提到的一个经典案例，就是加里·什尼特指的书里展示的大卫之约的文本网络。
大卫之约，这在当时的文化背景里绝对是核心议题了。
没错，这个网络的绝对核心节点在撒母耳记下的第七章，那里有一个惊人的应许，说大卫的后裔将建立永远的国度。上帝说，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儿子。
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这是一种极其亲密，同时又充满着统治权力的宣告。
但这个核心节点是有起源的，它最早可以追溯到创世纪里，族长雅各在临终前的预言。他说，归必不离犹大，万民必顺服他。而大卫正是来自犹大支派，
所以后来的文本就是把那个关于犹大统治权的古老预言具象化成了一个父与子的王朝应许。这就是雪球在往上滚呢。
这还只是雪球滚到半山腰，随后大量的后继文本开始爆炸式的扩展这个网络。
怎么扩展的？
比如诗篇的第二篇非常巧妙地将万国为基业和你是我的儿子这两个概念完美融合在了一起。接着像诗篇第89篇进一步高举大卫，称上帝为父，并将这个未来的君王描述为世上最高的统治者。所有的这些文本都在互相交织，
他们在不断地把大卫的子孙、永远的王权这些概念叠加叠加再叠加在一起。
没错，这就带出了整个文本网络最震撼的终极高潮。当我们把视线拉到新约，当耶稣在约旦河受洗从水里上来时，天上有声音宣告说，你是我的爱子。
很多不了解这段历史背景的人读到这里，可能只会觉得，哦，这是在宣告一个家庭关系，或者是某种简单的认可。
但是如果你脑海里有这张文本网络的地图，当当时的听众听到儿子这个词的时候，他们听到的根本不是一个普通的家庭称谓。
等等，如果把这联系到刚才宏观大局来看，当听众听到你是我的儿子这句话的瞬间，就像是我们现在的电脑下载了一个巨大的压缩包文件。
压缩包，这个思路很有意思，展开说说。
就是当听众听到这个词，就像是双击解压了一个包含了几个世纪历史的 ZIP 文件。当文件解压的时候，里面装满了创世纪里犹大支派的权杖、撒母耳记下里不可撼动的誓言，还有诗篇里统管万国的权柄。
非常生动。
所有的期望、皇家血脉的誓言和历史的重量都在这一瞬间被释放出来了。如果不了解这个网络，我们是不是真的只看到了浮在水面上的一点点冰山？
完全正确。解开这个庞大的信息包，正是古代读者在脑海中自动进行的运算过程。如果你不了解这个网络，你确实无法真正听懂那句话所携带的巨大能量和历史厚度。我对你这个压缩包的比喻表示极度赞赏。
哈哈，谢谢，今天的探讨真的完全改变了我对阅读的看法。那么经过这一趟思维体操，我们到底能给正在收听的你梳理出什么核心的 takeaways 呢？
其实非常清晰也很实用。首先，在你阅读的时候，尽量同时开启你对横向和纵向语境的感知，
两把钥匙都要用上。
其次，当你遇到任何形式的引用或暗语时，不论它是来自古代还是现代，是从输出文本还是接受文本，千万不要只盯着那干干巴巴的一句话，一定要去读读它的上下文，
去看看周围的生态。
最后，就是用心去体会信息的意义是如何在历史长河中，像那个雪球一样，不断累加，不断丰富的。
没错，所以我想直接对正在收听的你说，下次当你阅读任何带有引用的资料时，哪怕不是圣经，哪怕是一篇现代的深度调查报道，也不要只看字面的那一句话， 尝试在你的脑海里丢下一个图钉，去看看它周围的街区，去看看它努力试图构建的那个完整的网络。
因为真正的意义往往就隐藏在这些文本相互交织的留白里。
在结束之前，我想留下一个引人深思的问题，供你在接下来的几天慢慢回味。如果几千年前的古代作者在没有互联网、没有搜索引擎、连纸张都极度匮乏的情况下，就能在他们的大脑中构建出如此精密、严谨且跨越了数百年的超连接网络，那么反观今天的我们呢？
这是个好问题。
在今天这个时代，我们每天都在快速滑动手机屏幕，浏览着海量的碎片化信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是不是在无形中失去了某种深度阅读的能力？当我们消费现代媒体的字句时，是不是也错过了那些隐藏在字里行间的深层语境？
确实值得反思。
下次当你看到一篇报道或翻开一本书时，不妨停下来问问自己，我现在看到的仅仅是落在表面的一片雪花，还是那个已经滚了几个世纪，带着全部历史重量的巨大雪球？
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深思的时代拷问。
感谢你参与我们今天的深度解析，和我们一起在文本的三维网络里探险。保持你的好奇心，我们期待下次再和你一起探索新的知识网络。下次见。